各位在座的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清楚的头脑，有渴慕的心，没有太多的血和冰，在这么漂亮的会堂里面来一起敬拜我们的神。我再次谢谢教会长子的邀请，让我能够有机会跟伯父伯母弟兄姐妹一起敬拜我们的神。在这里先跟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说一声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在没有传神的话语之前，我想请大家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是在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聪明智慧，我们更感谢你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预备了完备的救恩，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的仆人。今天早上当我们在你殿中敬拜你的时候，求主耶稣基督裂天而降，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求您捆绑撒旦的作为，让我们今天早上亲眼看见你。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求你保守带领，您得到你应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2015年，在纷纷扰扰当中，向我们挥挥手，向我们道别。2016年来到我们中间，其实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好像才过新年，今天已经是1月最后一天。一年的1/12已经过去，每一年在年底的时候，各大传媒都会有一个习惯，选出当年所发生的10大新闻。去年年底的时候，《时代》杂志的摄影记者，他们也票选出2015年所发生的10大新闻。我举几个例给大家看一看。5月份的时候，尼泊尔发生地震，这些是这些妇女们听到他们的孩子被地震之后被埋在泥土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悲伤。新闻记者说，他们的哭声好像震动了整座山，他们的痛苦没有人能够听到。8月，马其顿的警方封锁了他们的边境，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从叙利亚、从北非逃亡的难民，他们希望能够进入东欧，然后再从东欧进入西欧，但是很多东欧的国家把他们的边境给关闭。这摄影记者照到了这张照片，看到这两个孩子他们脸上的这一张的惊慌跟他们的哭泣，跟警察那个巨型的盾牌成为了一个鲜明的对比。11月，这位记者刚好在巴黎，正在巴黎坐在路上欣赏东风景的时候，却发生了巴黎的恐怖分子的攻击。你看路上的人逃亡，有一个人抱着他两个孩子脸上的那一种惊慌。其实我没有空把10大新闻都告诉你，他们所选出来的10个新闻都不是好的，没有一个新闻是说哎呀2015年真好，留下来不要走吧。我们都对2016年带着一个盼望，其实你也不用盼望太高。2016年这个1月份，你可以看看整个股票的市场跌了多少啊，弟兄姐妹！我希望你的 401k 不要受到严重的影响哦。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好像都是偶然发生的随机事件，但是从一个基督徒 我们来看整个人类社会所发生的事情，甚至整个人类的历史，我们相信整个历史是有一定的走向。在整个的历史里面有一个主宰，这个主宰就是我们的神。当然如果说要讲到人类的文化历史，就要讲到时间跟空间。所以如果说要你要了解整个历史，你要了解这个历史的中心，你也要了解时间，你也要了解空间。但是我们这一位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所以他不是活在时间跟空间里面的。所以要了解这位历史的主宰，历史的中心，那么没有希望的。如果说从人的角度来看，除非上帝将他自己介绍给我们，对不对？就好像我们走进教会，你看到瑞馨弟兄白白胖胖的很可爱啊，你对他其实不太了解，除非怎么样呢？哎，他自我介绍，他告诉你，哎，我叫什么名字，对不对？所以上帝要让我们认识他，他必须要先做一个自我介绍。这问题来了，如果说瑞馨弟兄他向我们自我介绍，他用他家乡的土话跟你讲了一大堆，有讲跟没有讲一样。所以如果上帝他用他天上的言语，有一次保罗说他曾被提到三层天上面去，听到天上神秘的言语。那如果说上帝他用天上神秘的言语来自我介绍，那么一样，有讲跟没有讲一样。所以上帝必须要用一个人能够理解的言语将他自己自我介绍出来。所以旧约圣经是用可兰文，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用人能够理解的言语写下来。现在问题来了，弟兄姐妹，人的言语有没有限啊？人的言语有没有限？所以中国人才会说难以笔墨形容，对不对？当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走到郊外去放天一看，这么浩瀚的一个天空，多少的星星，这个时候人真的不晓得用什么话来赞扬，来颂赞我们这位伟大的神，只能说一句，人算什么。我们不是也常说近在不言中吗？也就是说人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将自己的感觉写出来，也就是言语有限。那么上一个无限的神透过一个有限的媒介进入到这个人的历史里面，进入到人的智慧当中，他想要把自己介绍出来。现在问题又来了，是谁在读圣经啊？你我，对不对？是人在读圣经。那么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人的理智有没有限啊？我相信在座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同意我的一个说法，你读书读得越多，发现自己知道的越少，对不对？所以庄子才会，庄子才会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没希望的啦。你读书越多越发现自己的不足。所以你看，言语有限，人的理智有限，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人的理智是犯罪之后的理智，受到污染的理智，对不对？所以更加的有限，跟神隔绝。所以有限成有限再成有限，所以怎么样呢？是极为的有限。所以人要想从圣经里面完全了解我们的神，没希望的啦。但是神仍然爱我们，他仍然希望说我们能够认识他，所以基督耶稣才要来到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成为神终极的启示，在基督的身上我们认识神。当然我们提到要了解人类的历史，不仅仅是要认识神，而且也要知道时间跟空间。所以上帝在他所启示的这一本圣经里面，将时间跟空间有一个交代。创世纪一开始第一句话说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世界上民间所讲的所有的神都是从存在而来，对不对？不管你是猪八戒也好，孙悟空也好，妈祖也好，关公也好，通通是存在中而来。只有我们基督徒，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他从来没有告诉你他从哪里来，他只告诉你存在从哪里来。这本圣经一开始的第一句话就告诉你存在从哪里来，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当我们读到如此严肃的宣告的时候，我们要格外的小心，我们要格外的慎重。你在哪里看过这样子的一个宣告？上帝不告诉你他从哪里来，但却告诉你整个的宇宙存在是从哪里来，你就知道这个信仰跟其他的信仰完全不一样。所有的事情都是他所造的，神说要有就有，命立就立，而且怎么样呢？他看他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这里对于空间做了一个交代，时间呢，他也做了一个交代。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就有讲到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对不对？所以时间是上帝所定的。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创世纪的一开始就将时间跟空间做了一个交代。在时间跟空间上，上帝创造了完成之后，他有一个更伟大的创作 Grand Finale， 将整个创造画下了一个句点。造什么呢？人。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在这边对于人的存在，人的来源有一个交代。上帝说我照着我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所有一切的昆虫。所以上帝按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图，上帝给人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这个很奇怪，这个上帝给人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文化使命。上帝造了人之后，把人放在这个伊甸园里面，他没有叫亚当跟夏娃说你每一天在这个地方吃喝玩乐吧。上帝给亚当跟夏娃一个使命，他要亚当跟夏娃做什么？修理看守，而且管理这个大地。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上帝造人之后给人的第一个使命。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职场里面，不论你是在公司，不论你是在学校，不论你是在家里，上帝把我们摆在不同的职场里面，给我们一个使命，让我们在这个职场里面荣耀他，把这个大地管理好，将这个荣耀带到上帝的面前来荣耀这个上帝。这是上帝造人之后给人的第一个使命，叫文化使命。 所以在整个创造的里面，你可以看到有一幅图，这很奇怪。这幅图是上帝的创造，神造人，让人管物，在人的旁边有另外一个人，你要跟别人相处，人跟自己要面对面，面对自己，这是整个创造的一个图。神造人，人管物，然后人要跟别人相处，人要面对自己的良知，这是上帝整个创造的心意。如果说把这一幅图任何两个地方摆错了地方，交换了，在圣经里面说这就是要罪。但人常常将这幅图将它调换，哎，人喜欢把人跟神调换，哎，我要做神。人也喜欢把物怎么样呢？哎，放到神的位置。只要把这个图中间任何两个地方摆错了位置，那么在圣经里面说这是罪。在这本圣经里面已经将这个上帝的创造的心意将它摆出来，不但有这个创造，而且在创造里面上帝还吩咐人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说在园里面所有的果子，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一棵树上面的果子你不可以吃，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为了这一句话，很多人在网站上面怎么样打笔墨官司啊，说这个基督教的神是愚民政策的神，基督教的神是很自私的神，他不希望你能够分别善恶。第一，在这边可以看到上帝在整个创造里面让我们看到宇宙中间有一位创造主，人是被造物，创造主跟被造物之间是有一个距离的。被造物是要怎么样呢？荣耀是要顺服这位创造主，所以上帝在伊甸园里面摆下这棵树是要让人知道宇宙中间有一位创造主。在座很多爸爸妈妈，我想你儿子在你家里面很多事情不能做吧，我不管你们怎么样，至少我儿子在我家里面很多事情是不能做的。我爸爸说不可以做他就不可以做，对不对？他不能说我高兴玩火，哎，去玩啊，尽量玩啊，很多事情是不能做的。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说在宇宙中间是有一个分别的，有一位创造主，也有一个我们人是被造的，这边有一个分别。而且呢，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说人的生命还没有到能够分别善恶，所以上帝说目前你不要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应该多吃生命树的果子。整个人类的问题不是就是这样子吗？从伊甸园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个世界，其实是只有一个问题，箴言书里面所讲的人所行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好人。整个人类的问题不是就这样吗？对不对？奥巴马说他是好人啊， ISIS 也说他是好人啊，说都是好人打好人，夫妻吵架哪个是坏人啊？都是好人，都有理由，人所行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上帝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但人说 Who are you？ 你是谁啊？我说可以吃就可以吃，对不对？从这一句话你就会看到是整个人类文化的开始，整个人类的历史的开始，人要自己做神，人要来管理这个世界，按照自己的方法来管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把这个世界管得怎么样？乱七八糟。但上帝说啊，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怎么样？ You surely die， 你必定死。人说不一定啊，哪有这种事，对不对？所以蛇跟这个女人说你不一定会死，不一定，上帝随便讲讲而已，对不对？我们常常在做错事情不是也存这样的心理吗？对不对？ 反正没有人看见啊，对不对？到 Costco 去，对不对？拿人家个橘子，谁看见了？这么多人，对不对？人在做，天在看哦。人在做，天在看。蛇引诱女人说：“不一定，你不一定会死。”人自己要决定我要做神，人决定说我要分别善恶，所以我们吃了这个果子。然后不但自己吃了果子，也给他的先生吃了这个果子。因为这个样子，罪进入世界。你可以看到说，因为这个选择让罪进入了世界，让这个魔鬼进入世界，成为这个世界的王。正因为这个选择，让上帝给我们的文化使命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我们虽然还会管理这个大地，但是怎么样呢？管得一塌糊涂。记不记得去年11月30号在巴黎举行的这一个联合国气象高峰会议啊？当天有150个国家的元首参加，在巴黎举行的这一个联合国的气象高峰会议，为什么要开这个会啊？为什么？因为气候改变，对不对？人按着自己的决定说，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对不对？只要我欢喜，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把整个地球的气候搞得乱七八糟，我很喜欢这幅图啊。你看到有没有两只北极熊啊？两只北极熊在干嘛？掉眼泪。我们要住在哪里啊，对不对？没地方可以去啊，对不对？所以呢，冷的地方变热，那热的地方呢变冷。大家上个礼拜过得还好吧？你在家里面被困了多少天了？今天早上我还听到新闻说，那个华盛顿的市长说，我从来没有 expect 有这么多的雪，我以为只有2尺而已，就是没有居然想到说有3尺。我告诉你说，很奇怪的，同一天呢、上个礼拜天，台湾平地下雪，台北市下雪，杨梅下雪，桃园下雪，新竹也下雪，我的学生照相寄给我看的，老师你看看。你说你那边有雪，我们也有台湾是亚热带气候啊，亚热带气候啊，居然下雪。人在自由与尊贵里面做了一个选择，我们怎么样呢？把这个大地管得乱七八糟。我再给你看另外一幅图，这是12月8号，你知道在哪里吗？你知道哪里吗？我们的首都啊。你看到天安门吗？看到。看到天安门没有？北京啊，为了改革开放之后人要赚钱，所以怎么样，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把整个环境给牺牲掉，对不对？最容易的方法，把整个环境给牺牲掉。所以人在自由与尊贵里面，我们做了一个选择。这个选择说我们不要神。正因为这个选择之后，让罪进入了世界，让大地受到了咒诅，让整个文化使命受到严重的挫折。所以保罗才会说，因为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所有的受造之物跟我们一样叹息劳苦，一直在等待一件事情，等待基督耶稣的再来。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希望说，在被捆绑当中，在罪的当中被释放出来。这是人做了一个选择，这是人类文化历史的发展。人要自己做神，结果带出来这样子的后果。我们想要自己来分别善恶，弟兄姐妹，不但是这样子，如果说我们只是把环境搞乱了，这还不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严重在哪里呢？人被赶出伊甸园， 把上帝把人通往生命树的这一条路用寻翼飞弹把它给困起来。看到没有，他说我把人赶出去，怕他们再回到这个伊甸园里面来吃生命树的果子，所以他派基路伯还有派这个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把通往生命树的道路给封锁起来。弟兄姐妹，人在自由与尊贵里面做了一个选择，上帝说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人就是因为这个选择，所以看到没有，通往生命树的这条道路被封锁起来。你想想看，如果说一个犯罪的人他不死的话，你看看这个世界会什么样子啊？如果说一个会犯罪的人他永远不死，你看看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灵命的死带来身体的死。所以保罗说，这就如罪从一个人进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而来，于是死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不是仅仅是改变了环境，破坏了环境而已，重要的是说人通往生命的这条路被封锁起来。人死了，跟神之间的关系断绝了，人按着上帝形象所造的那个荣耀的生命在这个时候死了。但是上帝爱人呢，上帝说这些人是我所造的，所以这些人我要照顾他们，我仍然爱他们。所以说当人在犯罪的时候，当人做错了事情之后，上帝在宣布对人的惩罚的同时宣布了什么呢？救恩。所以上帝在这边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个时候上帝有一个必须要实现的心意，上帝必须要实现的计划，就是他的救赎计划。这一句话在很多的神学家，很多的圣经学者说，这是一个福音的胚胎，这个福音的雏形，在创世纪里面已经将整个上帝救赎人类的心意在这一句话里面讲出来。我个人更觉得这一句话是人类整个历史文化的总括，人类整个文化历史怎么开始，人类整个文化历史怎么进展，人类整个文化历史怎么样结束，在这一句话里面已经做了一个总括。他这边讲到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这里讲到谁啊？魔鬼跟他的跟从者，对不对？也讲到基督耶稣和他的跟从者。所以整个人类的文化的历史的进展是魔鬼跟他的跟从者还有基督耶稣跟他的跟从者中间的一个征战。而且这一场战争怎么打，在这句话里面也讲出来，你要伤他的脚跟。所以你看耶稣说盗贼来，盗贼来做什么事情？偷窃、杀害、毁坏，对不对？所以整个人类文化，整个人类的历史是用鲜血写成的。怎么进行，在这句话里面讲出来了，但是整个结果呢，虽然魔鬼跟他的跟从者伤基督耶稣跟他的跟从者的脚跟，但是最后的胜利是属于谁的？女人的后裔，基督耶稣跟他的跟从者要伤蛇的头。所以这一句话将整个人类文化历史应该把它开展出来，所以整个人类的文化就从这一句话开始向前推动。上帝要完成他的救赎计划，而整个人类文化历史是配合这个救赎计划进行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用这样的角度来把自己放在历史的里面，这样你才会明白说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世界存在。要不然的话，你对历史所知道的不过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一些 资讯啊，你在哪一年出生，对不对？你将会在哪，或者是你在哪一年结束，然后听到一些历史的故事，如此而已。但是如果说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把自己放在人类整个历史里面，然后加上我们在这个历史的当中要怎么样配合上帝的这个救赎计划，这个时候你才知道说，哎呀，上帝啊，原来你把我放在这个里面，放在这个历史里面，把我放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你美好的心意。你才会在这个时候感叹说，神啊，我真是谢谢你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参与这样一个伟大的一个征战。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是整个基督教历史观最重要的一段经文，我个人觉得他这边讲到说，整个历史的进展不过是在讲明说上帝已经定下来的旨意，整个人类历史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不过是成就上帝在远古的时候已经有的，已经言明的，在远古的时候已经筹算的，在远古的时候已经谋定的，上帝早就已经把这个旨意定下来。所以人类里面所，人类历史里面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完成上帝的言明，上帝的谋定，上帝的筹算。上帝在这边，在这段经文里面怎么说呢？他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怎么样成就，如何成就？这边讲到有两件事情非常有意思。第一，他说我召知鸟从东方来；第二个呢，召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这边有两样东西。他说我召知鸟从东方来，然后我召那个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这些人或者这些东西，这些动物为的是什么？上帝召他来做什么？要成就他早已经谋定，早已经有的，早已言明的这些计划，这些上帝所召他们来的，他要成就。我举个例子，什么意思叫召知鸟从东方来？上帝不仅仅是召知鸟从东方来，诗篇第148篇里面讲得好，他说所有在地上的大鱼和一切的牲羊，火与冰雹，雪与雾气，成就他命的狂风。所有的大自然都配合上帝的这个救赎计划的进行，都要完成这个救赎计划。我举一个旧约里面非常有趣的一个例子，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人叫做约拿？上帝说你去叫约拿去哪里啊？微微城，对不对？尼尼微，说那个地方的人怎么犯罪极大，对不对？他说你去告诉他们，劝那些人怎么样呢？哎，悔改，如果不悔改的话，我40天之内要毁灭这个城，这些人罪恶极大。约拿说你要我去对这些外邦人传福音啊，你要我去给他叫他们去悔改啊？他说我不去。哎，上帝说你往东啊，去尼尼微啊，对不对？他说我不要，我要往西。所以他本来还想去哪里啊？他斯，对不对？是当时圣经记载最人能想到最远的地方。哎，你要我往东啊，我偏要往西。所以他就坐到一条船上面去，对不对？哎，你就没有想到上帝会兴风作浪，哎，上帝会呼风唤雨，对不对？所以当那条船走在海市面上的时候怎么样呢？哎，突然碰到大风暴，船上人都紧张死了，对不对？把东西丢到海里面去，但是怎么样，仍然的就大风暴，想要把这个船的重量减轻了，但是怎么样，一点帮助都没有。就发现说原来约拿在船舱底下还在睡觉，当他们把约拿叫起来的时候，约拿说没问题的啦，你把我丢到海里面就是没事了。约拿知道之所以上帝会兴风作浪呼风唤雨，是因为怎么样呢？他要往西，上帝说我要你往东，所以我造一条大鱼来成就我所命定的，我所言明的，我 我所筹算的。所以当这些人把约拿丢到海里面去的时候，一条大鱼把他吞到肚子里面去，对不对？他在肚子里面三天三夜，最后怎么样，又把他吐回这个岸上，对不对？这个时候他乖乖的只好往东去，他乖乖的只好向尼尼微城的人传福音，对不对？就没有想到尼尼微城全城悔改，全城悔改，披麻蒙灰在神的面前求赦免。弟兄姐妹，神的救赎不仅仅是临到犹太人，神的救赎临到外邦人。你看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早已经言明，早已经命定，早已经筹算，上帝在拣选这一条大鱼，为要成就他的救赎计划。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拣选不是只是为一个人，不是只是为一个民族，上帝是为普世的。所以你看他说，我造那知鸟从东方来。哎，弟兄姐妹，我给你一个功课，你回家去看看上帝有没有招鸟来完成他的救赎的计划。你回家去接你的功课。我上次给你的功课大概很多人都没做，你记不记得我上次给你什么功课？对不起啊，我跟你们比较熟啊，所以我比较敢讲这个话，对不对？要不然我不来了。哎，记得我上次给你一个功课，你要做，今天我也给你一个功课，你回家去看一看旧约圣经里面上帝有没有招鸟来完成他的救赎计划，成就他的心意，成就他所命定的，他所谋算的，他所怎么样，他所这个言，他所言明的。哎，上帝在这边还讲到什么呢？他说我召那个人从远方来，要成就怎么样呢？我所定的，不但是召鸟啊，也不仅仅仅召鱼啊，还召人。我同样举一个旧约圣经里面的例子，挺有意思的。是讲谁呢？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人叫路德啊？有没有听过路德？哎，所以你看过路德记，好好看啊，好看啊。但是如果说你要看路德记的话，你先要看士师记，你才能够知道说路德记整个的背景。路德故事所发生的背景就是在士师时代。士师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说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啊？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怎么样的任意而行，对不对？人在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只要我欢喜没有什么不可以的。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是这样想法吗？只要我欢喜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那个时代是非常黑暗的时代，从宗教上来看，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没有希望的时代。如果你看一下士师记第十八章，祭司居然不听上帝的话，把偶像带回自己的家里来拜，祭司做这样的事情。那个时候在政治上面也是非常黑暗的时代，以色列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违背神，所以上帝兴起士师来帮他们，帮他们20年、40年、80年。但是这些以色列人怎么样呢？不悔改，所以上帝就允许以色列人在这个敌人的手下，让敌人来惩罚他们，20年、40年、80年，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所以在政治上面一直没有办法突破这个瓶颈，政治上面是黑暗的，道德上面也是黑暗的。如果说你有机会看一下士师记第十九章，利未人怎么样呢？利未人是上帝特别拣选出来的，要侍奉神的，结果利未人讨小老婆，对不对？不但讨小老婆，而且为了这个小老婆发生极为可怕的事情。你回去把士师记的第十八章跟第十九章，你可以看到当时的情况。所以在对于以色列这个国家，对于那个社会来说，在政治上，在宗教上面，在道德伦理上面没有希望的。对拿俄米呢？对路德的婆婆怎么样啊？也是没有希望的。他们原来是生活在伯利恒，对不对？ 但是却发生了天灾，发生了饥荒，所以怎么样呢？拿阿米才跟着丈夫带着两个儿子到了哪里去？到了摩亚地区，在那边生活了十年。因为伯利恒没有粮食，到了那个地方去，两个儿子娶了摩亚的女子，所以说路德就是他的一个媳妇，所以拿阿米跟他的先生还有两个儿子两个媳妇在那边生活了大概十年，应该是过得不错的。没有想到拿阿米的先生过世，对不对？不但过世，而且怎么样，两个儿子也过世，两个媳妇中间有一个走了，只剩下路德。从这个家庭的角度来看，这个时候这个家庭也是面临非常的黑暗，这个家庭也是没有希望。中国人讲一句话，寡妇死儿子，对不对？完全是应验在拿阿米的身上，寡妇死儿子，没指望了。但是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媳妇说，我一定要跟着你，我不会走的，我不会离开你的。所以很多人说路德记这一本书是旧约里面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也说是旧约里面的一个爱的诗篇，里面有讲到婆媳之间的爱，也有讲到怎么样男女之间的爱，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远远超过爱的诗篇，远远超过婆媳之间的关系，远远超过男女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在这本书里面你可以看到说，上帝是推动整个历史巨轮的手。他们在摩亚地这个地方走投无路，只好怎么样呢？回到伯利恒，对不对？只好回去。路德记里面怎么说？拿阿米和他的儿妇摩亚女子路德从摩亚地回到了伯利恒，哎，他说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从人的角度来看，来读路德记，我要这什么嘛？刚好回去就碰到割大麦的时候，对不对？哎，重要的就是刚好是正事，怎么会那么巧啊？弟兄姐妹，如果不正事割大麦的时候，这出戏就演不下去了，对不对？这出戏就演不下去了，路德也不会跑到波阿斯的田里面去，也不会发生所有后来发生的事情。正是因为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所以怎么样呢？路德才能够到麦田里面去捡麦穗，对不对？看起来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是吧，普通所发生的事情嘛， so no big deal, right? 前面一页，所以他们回去了，路德就往这个田里面去捡麦穗，对不对？在收割的人身后捡拾取麦穗，圣经里面用了一句话，用了两个字，怎么说？他怎么样？恰巧到了米利以勒本族的家人的本族的人的波阿斯的那块田里面去。圣经里面用恰巧，很巧啊、哦。如果说路德没有到这个波阿斯的田里面去，他也不会认识波阿斯，波阿斯也不会见到路德，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爱情故事也没有办法发展。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随机过程，恰巧，很巧，而结果他们发生的这一个爱情的故事，波阿斯想娶路德，但是按照犹太人的这个传统，按照犹太人的规定，应该是由怎么样的最近的亲属先来做这件事情，因为要继承这个路德先生所留下来的遗产，或者是他的债务，或者是怎么样的，哎，其他的事情。所以应该有别人，因为波阿斯不是他最近的亲属，所以波阿斯跟他讲说，我很想娶你啊，但是怎么样呢？哎，我不是第一顺位啊。 所以应该还有另外一个第一顺位的人，有一个致敬的亲属，就去找这个人，对不对？哎，波阿斯坐在城门，坐在那里的时候，怎么样？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个致敬的亲属经过，真巧啊，又是个恰巧。从人的角度来看，都是恰巧。但是你看到没有，这是上帝的主权。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是随机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你可以看到整个故事连在一起，很多很多的恰巧，却把整个故事，把上帝整个救赎计划的心意，在这个地方怎么样，把它成就出来。还有啊，当这个波阿斯跟路德结婚之后，圣经里面讲说，他们原来在这个摩亚地住了多久？十年，对，住了十年。然后在那边住了十年，路德跟他的这个俄贝德的，不是跟这个拿俄米的这个儿子结婚之后，这边提到了一句话，也没有儿子，结婚十年没有儿子。但是他跟波阿斯结婚之后呢，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从政治、宗教、道德一片黑暗的时候，从个人来说，这是没有希望的时候，上帝却用一个从远方招来的人，一个摩亚的女子，让她成就她早已言明、早已谋算、早已立定的心意。一个摩亚的女子成就了上帝的救赎计划，在众多事师都没有办法成就上帝心意的时候，上帝兴起了一个摩亚的女子。这个摩亚的女子跟波阿斯结婚，然后生下了这个俄贝德。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谁的父？大卫的父。所以上帝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亲自为大卫做一个见证，这是合我心意的人，按着我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个时代。上帝看重大卫，但其实你也知道，大卫在上帝的面前仍然犯了很多的罪，仍然受到很大很有很多的亏欠，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大卫之后有一个女人的后裔，对啊，大卫之后有一个女人的后裔，上帝早已经言明，在大卫的家族之后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谁？基督耶稣。一直到基督耶稣来，才完全的成就了上帝的旨意。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下，拿俄米是哪里的人啊？他们从哪里去摩亚的？我们刚刚才讲的，对不对？哪里啊？伯利恒，对不对？你知道伯利恒是什么意思？伯利恒是什么意思 ？House of bread， 粮食之家，粮食之家。但是粮食之家没有粮，所以有饥荒，对不对？所以他们才要怎么样呢？哎，移民到摩亚地区，粮食之家没有粮，粮食之家一直到谁来了之后才有粮？基督耶稣生在哪里？伯利恒。早在基督耶稣诞生之前600年，对不对？先知弥迦就已经讲，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个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的在你那边出生。粮食之家没有粮，一直到基督耶稣在伯利恒诞生，这句话才完成了上帝的救赎。耶稣在 约翰福音里面怎么说？我是什么？生命的粮。这个时候伯利恒才有粮，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成就了上帝救赎的计划，完成了救赎的计划。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人类的历史，我刚才提到，不论是自然界也好，不论是人类所发生的文化历史事件也好，都是在配合着整个救赎计划。那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呢？我们刚才提到说，上帝在造人之后就给人第一个使命，对不对？是什么使命？什么使命？文化使命，对不对？所以上帝给每一个人有一个文化使命。但上帝除了给基督徒一个文化使命以外，还给基督徒另外一个使命。福音使命。福音使命。基督耶稣来，让我们能够跟神重新和好。但是上帝让基督耶稣来到这世界上，让我们这些基督徒跟他重新和好，不是只停在这个地方。上帝给我们另外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也给了我们。所以这是上帝给基督徒另外一个使命，这叫福音使命。上帝给我们两个使命，第一个是文化使命，所以我们在职场里面要有好的表现，不论你是做什么，不论你是做什么，做工程师也好，做学生也好，做护士也好，做家庭主妇也好，上帝让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面有好的表现，有好的见证，这是文化使命。但除了这个以外，上帝却也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给了我们，这是给我们一个福音使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地方有肩负双重的身份，教会在这个地方有双重的身份，我们不但要fulfill我们的文化使命，我们也要fulfill我们的福音的使命。这上帝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存活的一个心意，让我们在这个世上的年日跟上帝的救赎计划能够配合在一起。这个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哎呀，原来我活着的是有这么大的意义，原来我活着是如此的美好，对不对？要不然我们在这边干嘛呢？从创世到救赎到审判，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这三个不同的阶段，三个不同的工作，是有一条线连在一起的。这条线把这三个时间，把三个工作连在一起。这条线是什么呢？叫神的主权。整个我们人类的生活，我们人类的文化，我们人类的历史，就是神的主权把它连在一起。弟兄姐妹，基督徒就是要在这条线之下，我们过我们的日子。人有所谓的生命，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人也有所谓的生活，是人在这个世界里面这过的日子。但是基督徒常常是将这两件事情把它分开，二元化。生活是生活，生命是生命。所以我们常常将属灵属世界，常常跟教会跟世界把它分开来。所以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哎，我们属世界；礼拜天我们属灵。所以我们将我们的生活二元化，所以才会让我们基督徒常常过日子过得灰头土脸，常常将我们的生活过得支离破碎。礼拜一到礼拜五我们是属世界，礼拜天我们是属耶稣的，礼拜六呢我们就做变色龙，变来变去，对不对？所以让人的生活过得如此灰头土脸。弟兄姐妹，加尔文说信仰就是生活。所以不论你在哪一个职场，不论你在什么公司，不论你是在家里，不论你在什么工作的场所， 在你的工作场所里面就要有见证，在你的工作的场所里面就要有敬拜。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上帝的使者。如果说我们将这两样东西合在一起的话，你的生活是有力的，你的生活是有盼望的，你的生活是有意义的。生命与生活这两样东西，一个是理，一个是表，一个是本质，一个是现象。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知道上帝把我们摆在这个人类的历史里面，摆在他所造的时间跟空间里面，是有他美好的旨意。让我们在这个今年新的开始啊，你说已经过了一个月了， no, 下个礼拜才过年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从下礼拜开始算起啊，从丙申年开始算起，让我们在这个年里面把信仰与生活、属灵与属世界合在一起，让我们过的是一个得胜的生活，让我们过的是一个有力的生活，让我们过的是一个有盼望的生活。再次的向伯父伯母弟兄姐妹再说一声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祝你们今年八福临门，多做主公。